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哈拿。哈拿是神的使女，她蒙神拣选，对神有丰富的经历。她生长在这个四世纪的时代。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那一个时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神的子民当中，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他们离弃耶和华，然后惹来神的管教和刑罚。后来他们又悔改了，悔改之后，个人照样任意而行，充满了当地迦南人的风俗。而哈拿这一个姊妹，就是在那一个时代蒙神拣选。她怎样经历神呢？我大概把撒母耳记记上的第一章开始描绘给大家听。圣经记载，当时在以法莲的山地那个地方，有一个以法莲人。这一个人呢，他就是名叫以利加拿。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呢就叫做比尼娜，另一个妻子叫做哈娜。而哈娜是第一个妻子，比尼娜是第二个，就是他的妾。那么哈娜呢，是以利加拿特别爱她，所以每逢呢带领他两个妻子到了示罗会幕去那边敬拜祭祀耶和华万军之神的时候，就把那些祭肉呢总是分两份给哈娜。然而比尼娜她能够生育，她生了几个儿女，但是哈娜却不能生育。圣经在此特别论道，因为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所以我们特别看见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5节，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5节，他说给哈娜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娜，无奈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这一来的时候呢，比尼娜呢就经常嫉妒哈娜，因为她有生意，这一来就令到哈娜内心受了很大的苦，而她的苦楚令到她吃不下饭，令到她多多的流泪。虽然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安慰她说：“有我比10个儿子还好吗？”但是她的内心还是不能得着安慰。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来看，在哈娜身上对神的经历所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从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9节开始，我们就看见哈娜怎样经历神。第9节开始这样说：他们在示罗喝完了，哈娜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娜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此呢，你会看见哈娜在耶和华面前，她心中愁苦，她就在神面前呢，就站立起来的祷告。而这个站立起来是很郑重、很专心、很迫切、恳切的祷告。所以圣经记载，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是哈娜的祷告。在我们还没有分享哈娜的祷告之前，我想，当我们思想神所用的使女哈娜的时候，我们第一方面要思想的是，她生长在哪样一个时代？我前面已经简略提到，四世纪时代是许多神的子民都是在一种混乱的情形里面，离开耶和华神，个人任意而行，人失去敬畏神，并且对神普遍失去了信心。在这样一个情形底下，竟然有一位姊妹名叫哈娜，她因为不生育， 因为经历了这个不能生育的羞辱，他在神面前反而是有一个苦苦祷告、流泪祷告的这种见证活得出来，这实在是蒙神悦纳。因为在那一个时代，人人都是任意而行，凭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在这一个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到后来连利未人也在那边犯罪，甚至祭司也犯罪，因为以利老祭司呢已经模糊了，他两个儿子呢当了祭司，却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大大犯罪，一点不敬畏神。在这样一个暗淡黑暗的时代里面，神竟然得着他的使女哈拿，而哈拿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蒙神拣选。他怎样经历神呢？他怎样倾心依靠神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思想的，在哈拿身上的许多特点是值得我们效法，是值得我们思想，以致能够应用在今天我们跟从主的路上，如何去经历神。那么我们看见他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却是一个倾心爱神的人，却是一个单纯依靠神的人。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倾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即使在一个最混乱的时代，神照样是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拯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看见在四世时代最黑暗的时代，神竟然得着一位姊妹，一个他的使女哈拿，然后借着他生下撒母耳，转移那个时代。因为哈拿是敬虔敬畏耶和华的，从他第二章后面那个祷告，你就知道他对于神的认识是有相当的认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几个神所拣选的女子都是相当有福的。你看见哈拿是这样，玛利亚也是这样。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神拣选童女玛利亚，然后当这个耶稣降世为人出生的时候，玛利亚那一个祷告你会看见她的祷告里面呢，实在是对神有很深的认识。所以神所拣选的器皿呢，他们都是在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他们分别为圣，蒙神拣选。玛利亚那一个时代正是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神的子民是完全失败了，整个圣殿是外表很堂皇，里面变成贼窝。在这样一个假冒为善的时代里，神拣选了倾心爱他的人。又像但以理，他是在以色列人完全失败透底的时代，因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圣殿给拆毁，神的子民完全失败，在那样一个最黑暗的时代，神却拣选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仅仅是少年人，却不受那一个时代影响。同样的事情也在我们先前所分享的里面，就像耶稣亚加勒，他们两个是生长在一个又不信又刚硬的以色列人的那种情形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都不信，倒闭在旷野，但是唯独他们两个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神。所以再次让我们看见，在末了时代的今天，虽然是已经进入一个老底嘉教会时代，一个不冷不热的时代，人对于主的信心像温水那样，在这样一个暗淡的时代，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年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对于神存着一个清洁的心，专一依靠神的心。无论是在神的事工上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神国度的开展上，在基督徒个人的生活里，以及在家庭里面，大事小事凡事，我们要做一个倾心依靠神、经历神的人。 因为一个经历神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若是我们的生活侍奉仅仅在一些知识里面做，但是在生活里面对于主却没有一个很直接的经历，没有生命里面的这个经历，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的亏欠，因为我们就很容易停在一些像昔日在示罗的会幕里，各方面的礼仪、各方面的崇拜的仪式都在那里。然而，实际属灵的光景，从会幕的祭司开始，直到百姓都堕落了。那么，在那里有一个人名叫哈拿，他是倾心依靠耶和华的人。他虽然遇到不生意、愁苦，但是他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迫切的祷告。所以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一个时代，人有困难都是凭自己的方法，我行我素。但是却有神的使女哈拿，他是倾心祷告耶和华。所以神许可一些困难临到他，却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要接着讲的第二方面，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一个不爱神的人，有时候他在世上生活好像很亨通，就像这一个比尼亚，这一个比尼哪呢？他就生了几个儿女，很顺利。圣经没有记载他敬畏耶和华，我相信他不敬畏耶和华。若是他敬畏耶和华，他就不会去激动哈拿，就不会存恶意攻击哈拿。他不敬畏神，他也没有敬虔生活，他顺顺利利有几个儿女。但是，对于一个认识神、爱神的哈拿，他反而经历了耶和华不使他生意。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临到神的使女是一个很大的试炼。若是哈拿在这个时候，他带着不信的恶心，就埋怨神，就很容易对神说：“神啊，为何我热心爱你，你反而叫我不生意呢？”他就会落在堕落的里面。那个圣经让我们看见哈拿不是这样，他虽然不生意，他虽然受尽了刺激，他虽然领受了许多的羞辱，但是他照样依靠神。所以每年当她的丈夫上示罗的会幕去朝见神、去敬拜神的时候，她也一起去了，并且她去的时候，她不在乎丈夫分给她多一份的祭肉，好像多一份的爱、多一份的关系，她不在乎这些，她所在乎的是向耶和华祷告。所以，当她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神使她不生意的时候，反而成为他一个化妆的祝福，叫他的祷告更加迫切，叫他在神面前有更深的生命经历，然后能够产生得胜者撒母耳。因为每一个得胜者的产生，可以说都是从祷告产生出来的。那么，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今天对于我们跟从主、爱主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以为说我们一爱主，让我们的道路就要比世人亨通，我们就要特别蒙福，我们就要大得平安福气。从一面来说不错，我们信了耶稣，主看顾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山寨，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而，这只不过是某一个层面上面。当我们真正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的恩主一早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换句话说，走天路，这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对一个爱主的，有时你遇到人生旅途里面每一个小站，遇到不顺利的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举例子来说，有的很爱主的肢体，他 在这一个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别人很顺利找到，反而他找不到。就在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他就经历了试炼，他就经历了各种的试炼，而在这一些的试炼里面，他继续爱主，继续为主摆上，结果主就顾念他。有的他在这一个结婚之后，在生意上也是遇到不顺，但是继续爱主，无论有儿女没有儿女都忠心爱主，结果就蒙神悦纳。反而在这一切逆境中艰难中，他反而是有更多的祷告堆到神的面前，就与主更亲近，与主的关系更密切。这就是哈拿的经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是耶和华的美意。因为若是哈拿一下子很顺利呢，他生了儿女，我想他不会把头生的沙漠献给耶和华，一定归为己有。然而就因为他是那样艰难才得着一个沙漠，所以他要许愿奉献，结果产生了沙漠。原来神要拣选一个器皿，是需要有敬虔的母亲，是需要有迫切的祷告产生出来的。也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不为着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所面对的逆境，我们所面对的困难甚至患难，在那里埋怨神，反而赞美神，反而顺服，反而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方面，哈拿祷，他怎样祷告呢？请我们留意他祷告的特点，我必须留意和学习的。第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九节，他们在这个喝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哈拿就站，他这个站代表不是一祷告，他站着很郑重的祷告。因为在那边吃喝吗？随随便便祷告在那边就边祷，是站起来站立。那他站的时候呢，他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范吉夫说他在此是站立就流泪跛脚的祷告，而这恳求呢是负担的祷告，你在耶和华面前痛哭的祷告，卸重担的祷告。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哈拿尼里面满了愁苦，他不能生意，他内心不肯受安慰，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把这些愁苦化为怨天尤人，也不是把这些愁苦化为这个对自己的苦苦的责备，不是，他是完全把内心所有的重担压力愁苦一切内心的心愿完全倾倒在神的面前。而这一个倾倒，他是迫切到一个地步，接着痛哭流泪，接着在神面前苦苦的恳求。所以这一个祷告，第一方面他祷告特点是卸重担的祷告，是恳切祈求的祷告。亲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许可一些逆境临到我们，就像一些压力临到我们，而这些压力呢就化为能力，要化为能力。怎样化为能力？这些压力可以压倒我们，叫我们灰心失望，落在撒旦的试探里埋怨神，那就失败了。而这些压力同时也能化为祝福，叫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分量。我们知道若是没有重担在内心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很轻的，是很轻的，这个祷告没有分量啊。就像许多时候在平凡日子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不很迫切的，就是很轻轻的祷告几句，好像日常生活，主啊我把今天一天交托给你，依靠你，很轻的。而那一种祷告呢，许多时候好像不大多求神回应的，好像可有可无的，祷告完了啊，自己的良心的安慰，我今天祷告了。这种的祷告生活呢，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真正的祷告生活是你与神在心灵里面相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对神的赞美，对神的爱，求神的充满，灵里来享受主，同时写重担的祷告，为着个人生活上需要的，是迫切的卸重担，更高一层的，为着神国度的开展，为着神的事工产生负担压在你里面，然后为人灵魂得救祷告，是迫切祷告，是流泪祷告，这是属灵的负担。所以祷告是卸重担，在神面前卸重担，而这个卸重担，你里面的担子有多重，你卸出去的力量就有多。当你有许多愁苦，有许多的困境艰难压在你心头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重担，叫你的祷告有分量。但是今天可惜的是，有很多基督徒遇到艰难的时候，比如说失业啦、失学啦，或是家庭出问题啦、身体健康出问题啦，他可以向人倾诉相当久的时间，也和人通起电话，滔滔不绝，不断诉苦，但是向神说的时候两句话就完了。为何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与神关系出了问题。但哈拿很聪明，他不与任何人讨论他的事情。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不要找肢体交通，我们可以身体里面在基督的身体中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然后一起祷告到神面前，这是很对很正常。但是在此我是论到生命的经历，哈拿当他面对这些愁苦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面前流泪痛哭恳切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太需要了。你看见昔日连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尼园是恳切祷告，流泪痛哭祷告。圣经说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到他是那样痛哭的祷告。我们的恩主是神的爱子，他尚且这样恳切祷告，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面对患难，面对极大艰难的时候，在神面前是有倾心吐意的祷告。就像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向水倒出来，向神完全倾吐，完全倾倒的祷告，情实迫切的祷告。当然在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不要落在一种方式里面，就是说每一次祷告一定要哭才叫虔诚，这就错了，这叫人工，一切的人工就失去了属灵的价值，反而受撒旦欺骗。今天我们要的祷告是发自心灵的，神把负担给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困难就产生压力，压力就产生恳切祷告，而这种的祷告呢，就会化为一个祝福。让我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一般这个烧开水的时候，当开水烧到完全沸腾滚起来的时候，它就会那一个蒸汽的力量啊，会把那一个盖就抛出去，很大的力量抛出去，或许说那些蒸汽若是有一个出口呢，它就一直散掉，一直跑掉，因为压力大，它一定要找一个出口跑出去。那么后来在早期的科学家，在最早期的那一种用蒸汽来这个发动列车的，就发明了蒸汽机，然后就利用蒸汽呢，就发动起一辆的这个火车列车。在此只不过是一个比喻，来是说明同样是那些蒸汽，有的是散掉的，有的是给利用成为一个能力。今天基督徒在生活里面遇到艰难的时候，若是我们怨天尤人，就是在那边好像是一种善法心情的那种遇到压力的善法，无济于事，并且不能荣耀神。但是相反的，有的基督徒面对困难艰难的时候，在神面前是痛哭流泪，是流泪的祷告，就像哈拿，就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流泪的祷告。然而 当他迫切祷告完之后，就经历了耶和华神的应允和安慰。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要恒切，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哈拿的祷告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许愿的祷告。在第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随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像拿细尔人那样。这时他许这个愿，神啊，你若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终身归给你，把这个儿子就是献给神。这个许愿的祷告就蒙耶和华悦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不仅是有苦苦的祷告，迫切祷告啊，随着圣灵的感动，照着圣灵的意思，有许多时候甚至有一点的许愿，而这个许愿呢，就一定要还愿。这个许愿就像有的说，主啊，你如果帮助我啊，我要这个，有的在病痛中，甚至在这个很重的病里面，他说，主啊，你若医治我，再给我生命气息，好了之后分别时间来为你做见证。神悦纳他这个心愿，让他有机会再起来为福音做见证。这是许愿的祷告。在神面前呢，圣经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许愿的祷告也是很需要的，但是不是说平平凡随时不断许愿，那是不正常。正常的情形，那一个是随圣灵的感动，在很需要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许愿。因为人若随便许愿而不还愿，反而是一个亏欠，一个罪。所以让我们看哈拿祷告的特点。哈拿祷告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不住的祷告。请我们看第十二节，圣经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再次，他是不住的祈祷，他不单是痛哭流泪的祷告，甚至那一个祷告呢是很长的，是不住的，内心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圣经也对我们说要不住祷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内心满了重担的时候，总是会有不住祷告。就像有的基督徒为着家里面的亲人能够参加福音布道会，就不住的祷告。在那段时间，即使上班，有时内心想起就不住呼求主，主啊，救我家人的灵魂，让他今天肯去赴布道会，能够在布道会来得救。就是有一种不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在圣徒里面也需要常常有这种迫切的祷告，有这种不住的祷告。多年来我在神面前有很多这种经历，有时候为着某一个事工里面很是压力，很是有重担，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就几乎随时除了定时祷告，会为这件事祷告之外，有时在乘坐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坐在车上里面祷告，主啊，求你施恩，求你祝福你的事工，为着那一个事工，为着那一个属灵的工作里面总是挂心着，不断的呼求。就因为这样不断的呼求呢，经历了神的怜悯，收到了看见神很大的祝福。所以圣徒的生活要有这种学习不住的祷告，这是哈拿在神面前祷告的特点。不住的祷告在此可以叫做恒切，就是很多的恳切，不断的恳切。然而在此有一个插曲，就是老以利呢，他年纪大了，眼睛迷糊了，所以他定睛看见哈拿呢，就看见他仅动嘴但是没有开声，所以就以为他喝醉了。我们看第十三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是喝醉了。哈拿这个祷告是内心不住的祷告，是无声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种过以马内利的生活很需要呢 许多时候无声的祷告。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啊，你在农田耕田，在工厂这个做工，你在做家务啊，你在与人相处，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很难说在人群中一直开声祷告自言自语，那么人以为你是精神出了问题。然而基督徒呢，可以随时在人群当中退到心灵的里面与主交通吧，在心灵里面那一种不住的祷告呢，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不住的仰望神，神知道。当你面对什么需要，里面切切祷告，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里面这个切切的祷告神就看顾，里面这个切切祷告神就顾念。神是何等施怜悯的神，所以我们要建立起这种生活，千万不要遇到难处第一时间就是自己想方法，忘记了神，这是堕落。叫我们大事小事面对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想到神，里面就不住的仰望神，不住的祷告啊，不住的求告，你就会看见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那些求告他名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时候你说主啊帮助我吧，主啊加给我恩典吧，有时候说父神啊求你施恩，求你拯救我，不断的仰望，这是不住的祷告。还有我们再看哈拿有这个不住的祷告，虽然以利误以为他是醉了酒喝醉了，所以以利就责备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然而十五节哈拿就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你会看见他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流泪痛哭的祷告就是倾心吐意的祷告，就是苦苦哀求的祷告。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面前需要倾心吐意，若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两句话就完了，这不叫倾心吐意，这叫敷衍了事。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的，那是很迫切的哦，苦苦的哀求，倾心吐意，迫切的恳求，这是一个神的儿女所必须学习的。请你思想一下，若是哈拿他平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需要的时候就不可能有这种的表现，就不可能有这种不住的祈求，倾心吐意的祈求，这样长久的祈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面对困境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内心愁苦的时候，能够那样迫切地向着耶和华祷告，并且他也不依靠人了，他一点没有去找以利说你替我祷告，你帮助我，自己没有信心，没有的，他是自己迫切祷告。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遇到难处他第一时间就想到啊，某某属灵人替我祷告，某某神的仆人替我祷告，好像自己的祷告神不听，一定要主的仆人祷告神在听，这种缺少信心。当然我们可以肢体彼此交通，彼此代祷，这是很正常，然而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存心很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是十分的要紧，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对于神的这一个信心呢很要紧啊。所以这个哈拿呢，他是本身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然后呢这个迫切祷告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的下半节，哈拿说，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他的祷告不是很短的，不仅是短短时间的倾心吐意，并且是祈求到如今，迫切到一个地步，直到如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神答应他，是多么恳切啊！所以他们是祷告 在祷告，你会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恳切祷告的人。在此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好了，这样迫切的祷告呢，神就应允他。神怎么应允他？神借着以利的口。当时十七节说，以利就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啊、哦，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在此，你看见神就借着以利呢，就答应了他：“你回去吧，愿神听你的祷告。”而哈拿对神的信心是很单纯的，因为他迫切祷告完了之后，仅仅借着以利的一句话，他相信了，他相信神已经听他的祷告。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哈拿不仅有恳切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我们又看见他有一个信心的祷告。现在我们来思想哈拿的信心，他的信心显在哪里呢？哦，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不再带着愁容了。之前他的祷告呢，他不肯吃饭，他不肯吃，所以在这个第七节的时候论到呢，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哭泣不吃饭，然后呢，他就禁食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一直迫切祷告，不吃饭禁食的祷告，祷告到蒙神应允了。然后呢，仅仅凭着一句话，神的应许，就是借着以利应许他说：“耶和华必顾念你。”这一来呢，他就去吃饭啦，然后脸上再不带着愁容，这是很要紧的，这是信心的祷告。若是神应许他，他照样是忧忧愁愁，照样是不相信，照样在那边流泪哭泣，这就不能荣耀神，这样他的祷告就不能蒙应允。他是当得着神话语的时候，他就脸色不再带着愁容。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昔日在撒母耳记的那个时代，当时呢，认真来说，他们还没有旧约圣经，因为他们虽然有的是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下来的五经，但是摩西写下来的五经呢，在当时呢，对他们来说，一般的百姓还不是能够很熟那些经文。然而哈拿就来到耶和华会幕那里，凭着大祭司以利讲一句话，神借着他讲一句话，他就深信神这句话。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有新旧约全书，而新旧约全书呢是很丰富的，就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恳切祈求，祈求完之后啊，我们照着秩序读圣经，圣灵总是借着某一些圣经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应许我们。然后若是我们得着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凭信抓住神，要脸面不带着愁容，就是忧愁变为喜乐。我们别忘了当时的哈拿，他即使变为喜乐的时候，他还没有怀孕呢，他照样还是在那种没有生意的情况底下，但是他不是因为看见了实在的祝福才脸面不带愁容，他也不是因为怀了孕才开始喜乐，没有，他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喜喜乐乐了，他是环境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喜乐了。这就是哈拿这个信心多大。所以哈拿的信心就显在他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有神的话语，他也深信神听他的祷告，他就把愁苦变为喜乐，这是信心的祷告。 然后从他接下去的生活和行动呢，就显出他的信心。第十九节，圣经记载，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在此你会看见呢，这个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这个时候不是哭泣，是敬拜，是赞美，是称颂。这就是他了。信心所带来的结果是安息，是喜乐，然后所产生的功效是赞美。信心的顶峰是敬拜，是赞美，不再哀求了，只有赞美。我相信这个哈拿呢，他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接下去呢，他就不再是苦苦哀求了，只有赞美。这是哈拿。今天我们的难处是，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有恳求，有不住祷告，但是却缺少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对神的赞美，以致缺少这一方面呢，祷告就缺少经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哈拿在神的面前那一个祷告的榜样。然后圣经让我看见，当他回到拉玛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回到家中，以利加呢就和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在原文圣经的意思是神已经听了，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名叫撒母耳。每次当他叫撒母耳的时候，就好像是见证意思，说神已经听他的祷告。再次我们看见，在撒母耳的世上，他不仅是得着了一个心爱的儿子，除去他不生育的羞辱，他不仅仅是这个经历了死无变有这个神的大能，他同时是一直记住神的恩典，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一直记住神的恩典，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叫撒母耳。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这是十分要紧的。若不是出于信心的祈求，神不会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再看这个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他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还是一个爱神的人。在撒母耳记第一章21节到28节，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了，当他生出了头胎的儿子撒母耳之后，按理来说是他心肝宝贝，因为是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情形底下来得着的这一个宝贝儿子，对他来说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了。有很多人呢，在这个苦苦哀求的时候许愿，神啊，你若赐给我，我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但是当他真正得了那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又向神说，神啊，我现在呢，由于还有这个儿子，所以我不舍得把他送到会幕里，到这个示罗耶和华的会幕那里，也许我就在家中好好的培养他，等他将来长大之后才怎么样。人总是很容易呢，蒙福之后就把那个祝福呢归为己用，当成自己的产业，结果就忘记了自己向神所许的愿。然而哈拿不是，他虽然是那样艰难的才得着这个儿子撒母耳，但是他兑现他对神的许愿。当撒母耳断奶之后，他就把他带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然后他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呢，撒母耳要从小就离开他的母亲哈拿。对哈拿来说，那一个内心呢，事实上 是会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验了。然而哈拿一点没有犹疑，在第一章二十四节开始就这样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细面还有一皮带的酒。那时孩子还小，还小刚刚断奶就送去了。然后呢，他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会看见他完全记得他所喜的宴，然后他是兑现他所喜的宴，就把这个孩子刚刚断奶的就奉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做拿细耳人，住在耶和华的会幕那里，示罗的会幕。示罗不是他自己的家乡啊。你看一个做母亲的舍得把自己刚刚生下来断奶的孩子，当时以色列人断奶呢是经过了几年，所以是一个小孩子，刚刚是一个小孩子，就送到这个示罗的会幕那里。你看做母亲的怎么舍得呢？从此一年只能来探望他一次，因为路途太遥远了。耶和华的会幕那里只有老以利，年纪老迈，他两个儿子做祭司又犯了许多罪，一个小的孩童就摆在会幕那里。那么以外面来说好像要吃许多苦啊，因为要离开母亲嘛。然而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因为爱耶和华，他就完全单纯的奉献，把他的这个头生的儿子撒母耳就带到耶和华会幕那里奉献给耶和华。并且这一个奉献呢，不是勉勉强强的奉献，这一个奉献也不是依依不舍的奉献，圣经让我们看见那这一个奉献呢是彻底的奉献，是欢喜快乐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在二十八节那里提到他要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会看见呢，他在那里呢是敬拜耶和华。他不会说，神啊，我把我最心爱的唯一的儿子撒母耳献给你啊，很勉强很心痛，一面献上一面依依不舍。没有，他一献上献给耶和华，他好像是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神啊，我能够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比我生命还重要的儿子撒母耳献给你，这代表着我把全副的爱奉献给你，这代表他对神的火热完全的献上。而他这一个献上呢，神悦纳了，他这个献上神祝福了，并且他献的时候是献的甘心乐意，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敬拜赞美。梵基法说他的心乃是说，神啊，感谢你，你肯赐给我一个儿子，又拣选我这个儿子成为拿细耳人来侍奉你。他认为自己太有福了，他认为自己太有福了。所以你会看见哈拿在神的面前呢，他这一个奉献是好像求之不得的，好像神怜悯他恩待他，所以他是来敬拜着奉献。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必说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主，即使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好像是啊，我这样奉献好像是已经是很了不得了。错了，能够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是神的怜悯，能够来侍奉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高台，是神特特的施恩。所以哈拿是那样的谦卑，是那样的爱耶和华，难怪神把那个儿子赐给他，因为神知道他的心，他得着之后实在是献给耶和华。再次我们也看见他先为着神，神就顾念他， 一个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他把最心爱的撒母耳献给耶和华，虽然他一点没有把握说接下去他有生几个儿子，然而神就祝福他，给他继续生了几个儿女。所以你会看见，一个懂得爱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爱的人，一个懂得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将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我告诉你，哈拉实在是今天所有做姊妹做母亲的那个姊妹的榜样，所有做母亲之姊妹的榜样。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当中，许多做母亲的应该是敬畏耶和华，对神有生命的经历，应该是爱主爱我们的父神，然后能够产生敬虔的下一代，并且为着儿女爱主祷告，有心愿把儿女奉献给主来侍奉主，这是最有福的。就像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有提摩太的母亲外祖母才有提摩太的信心。所以这一个在母腹里面啊、哦，母亲就敬畏神爱神，已经是有先天的胎教，敬虔就已经影响下一代，从小就这样影响他，然后父母亲的价值观就影响下一代，影响他们敬虔。因为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下一次我们讲撒母耳的时候，你会更加看见撒母耳的一生就是一个祷告的执事啊，这个敬虔的母亲影响敬虔的儿子，产生敬虔的儿子。所以你会看见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奇妙。然后我们再思想哈拿的祷告，在接下去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开始就论到哈拿的祷告，第一节到第十节整段都是论到他祷告的内容。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哈拿怎么祷告呢？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翻新啊。再次你会看见他奉献给神是那样喜喜乐乐，快快乐乐，充满赞美，一点没有说我把仅有的这个儿子献出去，那没有了，没有，也没有自私说这个儿子就是我的，没有，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并且心是欢喜快乐，他的脚是因耶和华高举，这是一个全然奉献的姊妹。就像昔日的玛利亚，当他还没有这一个真正与约瑟同房，还没有出嫁就怀孕，然后就成为神的器皿，主耶稣就这样道成了肉身。他怎么说？他是欢喜快乐。所以玛利亚祷告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为何他这样欢喜快乐？因为他有看见，因为他有认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的祷告，能够奉献给主，能够为主摆上，是最快乐的一件事。请我们再继续看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哦！他第一是充满喜乐对神的赞美，第二呢，祷告中是见证神的伟大，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遍地再没有一种依靠能像我们的神那样高超无比。亲爱弟兄姊妹，你看哈拿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呢、啊？今天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在祷告经历他就有多少，这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个在此圣经记载他的祷告，圣经没有记载大祭司以利的祷告，反而记载一个平民百姓哈拿成为神的使女，他的祷告蒙神悦纳，因为他敬虔爱耶和华。影响那一个时代的不是以利，不是有名的挂名的大祭司以利，反而是一个倾心爱主的姊妹哈拿。依然看他是很平凡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蒙神拣选，转移了那一个时代，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圣经再让我们看见，他接着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意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贫穷人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在此你会看见他所有的发表都说出了神的主宰，神是主宰一切的，人不要在神面前夸口骄傲，要在神面前谦卑俯伏。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的祷告，一个认识神的人的祷告是认识神的主宰，完全的谦卑，完全的俯伏，一点不敢夸口，一点不敢骄傲，一点不敢炫耀，完全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认识神的主宰，认识神是一切，他使人高升，使人降卑，一切全在乎神的主宰。然后呢，他甚至认识在祷告中第四方面，他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地的柱子就是地的根基啊，地球的根基啊，好，他认识属耶和华，他认识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哈拿的祷告，难怪他对神有这样信心。然后第九节，他必保护他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要靠力量来得胜。他说以耶和华震惊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来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在此你看见第四方面他讲到神是造物的，第五方面就说到什么，就很清楚的说到神是保护他的圣民，是成为他们的得胜。在此他这一个祷告呢是超越的，不仅仅在自己身上，甚至是为着神的圣民，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他看见神是他们的保护。你知道在四世时代呢，以色列人经常就因为离开耶和华，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难，所以哈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不仅仅为自己祷告，也为他的子民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然后第七方面呢，他甚至说了预言，他预言什么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个预言，他说这个要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在哈拿祷告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扫罗做王，大卫做王，那是很后期的，所以他已经是预言说神呢在此他要这一个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要高举受膏者的脚。受膏者的脚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在此是一个预言呢，预言这个基督要给高举。你会看见他那个给灵感的祷告甚至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用一个人看为微不足道的一个姊妹哈拿，他就是这样经历神，在一个最人对神没有信心的时代，或许混乱的时代，他是完全依靠神，借他所经历的能够得着一个撒母耳，而不是停在自己享用。这一个经历是献给神，得着的撒母耳献给神，神使用他。若是今天我们的一些经历仅仅为着满足自己的亨通顺利，那么这个经历不美。我们的经历是要连与神的国度，是为着荣耀神， 是为着更爱主，是为着奉献给神，是为着影响更多人来爱主。所以发生在哈拿身上的经历不单纯是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经历，而是能够成为历世历代神众儿女的榜样，写在圣经里面。他实在太有福了，原来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同样的，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叫我们经历了神，无非叫我们借着对神的经历荣耀神，激励其他的肢体都来爱主。所以我们都要述说神的作为。还有请我们特别留意，哈拿不是仅仅说需要的时候苦苦祷告，当得着神祝福的时候就忘记祷告。圣经让我们看见他需要的时候不住祷告，祷告直到如今，得着之后把撒母耳献给神，他却有一篇很长的祷告，继续的赞美，继续的祷告，这是哈拿。今天我们千万不要需要的时候祷告神，得着应许的时候就忘记了，这是亏欠了。我们要多多把赞美归给神啊。昔日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得了医治之后，后来只有一个跑回来把荣耀归给主。耶稣稀奇说，我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为何只有一个回来呢？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是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能够借着哈拿一生的经历里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帮助，叫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能够有恒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甚至迫切卸重担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倾心吐意的真是能够情辞迫切的祷告。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有信心的祷告，像哈拿的信心，常常的赞美，完全安息在你应许里面。叫我们在你面前更是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全然爱你的心智，能够把上好的来献给你。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一生真实是一个祷告的人，在这个末世最不敬虔的世代里面，叫我们建立敬虔的生活，神的众儿女都能够过好祷告的生活，用祷告来侍奉你，来带进主的再来。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但愿今天这个借着哈拿的见证能够影响我们，叫我们产生更多敬虔的母亲，敬虔的儿女，然后更多的完全奉献给耶和华，更多的为着神的国度来摆上，有更多美好生命经历的见证，来影响神的儿女一同的爱主。今天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